有一句话叫选择大于努力，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强项，所以沿着每个人的强项成长，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英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学会发现自身的优势，然后呢再跟国家的大政方针对接起来。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学得很轻松，但是每个人呢都能成就最好的自己，而不是学习排名。除了这些以外就没有别的路径，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为了让每一个同学找到最好的自己，应该先了解国家的一些重要的政策，那么提前根据国家的这些重要的政策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根据国家出台的这些重要的政策结合自身的特点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这一点我觉得尤其重要。那么就国家近期的这些这个大的政策，有必要哈，家长和同学们要加以了解。第一个政策就是新高考，这个新高考和原来的高考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结果呢，现在很多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他不研究新高考，还是沿袭过去的那一套老的办法，所以狂做题，结果把孩子累得头昏脑胀，题目多了很多很多，但是面对着新高考的题目呢，一筹莫展。所以很多学生高考完以后就感慨，哎呦，这上高三这一年做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题目，但是面对着新高考的题目呢，突然感觉这些题不做可能得分会更多，所以这一年的力啊白出了。可是这个青春是不能浪费的，那你这人生关键的这一个阶段你出现这样的一种感慨，所以这最重要的这一个机会呢就错过了。所以大家有必要提前了解新高考，这个新高考不是说到了高三了我才去了解，就是了解的越早，我们学习上呢越容易把握主动，找准方向。其实新高考它的核心啊，就是一加四加四，一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核心。新高考干啥的？为国选才。那么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新高考就选什么样的人。那么于是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呢，这个核心里边都有了明确的注解，那么就叫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当然引导教学，高考是个指挥棒，他说哪儿引导呢，中小学教育就往哪儿走。服务选才就是说我们这个高考是为了选才而服务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就应该在高考题中充分地得到体现。那么我们肯定不是需要那些书呆子，需要那些学霸，这未来这样的人是不行的。那么这个人他核心具备的品质，大家注意，这一个核心其实就在立德树人上。所以这几年新高考的题目哈，大量的围绕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看过去那个数学呀，就是写 ABCXY， 你看现在的数学呢，考这个黄金分割啊，考日晷啊，考南水北调啊，甚至考断臂维纳斯。断臂维纳斯就是美学，黄金分割体现数学的美学，但是日晷、南水北调等等这些体现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在数学卷子里边都要得到体现。那你要是其他的，你比如说语文、这个历史这些文科类的，就大量的出现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一种考核。有一年高考最后的那个作文题呢叫劳动，就是他就讲，有人说劳动很辛苦让机器人去做行不行，有人说劳动那么耽误时间我请个人做行不行，结果出现了很多不尊重劳动不热爱劳动的这种现象。但是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请据此写一篇演讲稿倡议大家要热爱劳动啊，不低于800个字。你看这就是有一年高考题的大作文。那一个不会劳动的孩子，一个什么事都让别人为你服务，根本没参加过劳动，平常不善于为别人服务的孩子，那么你面对这个题啊，你只能是无病呻吟，因为你没有切身的感受，你怎么能写出打动人的这种语言呢？这都是一些很明显的动向。所以这个新高考对这个一个孩子的品德的修养提到了一个最高的位置上。所以从小我们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品德，要学会知恩感恩报恩，多为别人服务，这个在为别人服务的过程中呢，这个提升自身的一种修养。再一个要有家国情怀，说不能光围着自己转，还对这也不满那也不满，这些在高中都会被淘汰的。 所以这是一个核心，就是分四个层次来考察。第一个层次呢叫核心价值，这个新高考考察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要体现你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学会责任担当，为国担当。所以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一种胸怀高度和气魄，那么你在新高考中有很多题目你就没法应对。再一个呢就是学科素养，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每一个学科它的精髓、它的特征、它的核心能力都是需要在学习的过程中牢牢把控。再一个呢就是必备知识，每一个学科都有每一个学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这些都是必须掌握的。就是你不能说光做题把课本扔在一边，对这个学科的一些必备的知识，你比如说就数学来讲，必备的知识有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公式、基本的定理、基本的方法、基本的思想，这些都是需要这个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沉淀下来的必备知识。再一个就是关键能力，每一个学科呢都有每一个学科对能力的要求，语文你这个阅读能力就是其中关键能力之一，你这数学呢它的关键能力呢就分成四个，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计算能力，再就是个综合能力。这是每一个学科它都有每一个学科规定的一些关键能力的要求，甚至有很多的老师啊，他对这个新高考他都没有看过，还是沿袭过去的那一套。作为我们一个学生，我们要提前明确这个新高考的要领，说我们在大量的自己学习的过程中不就可以学会怎么突出重点，有些呢学会适度的放弃。再一个四呢就是四翼，就四个翅膀，这啥一合四层四翼。那么高考从四个方向特试选拔学生，一个叫考察知识的基础性，所以新高考有这么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第二句话是每一个高考题都要在课本中找到影子。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新高考的背景下学习，我们光去做题而不去看课本，甚至有些很多孩子啊，把课本一扔一年多都见不着课本，那么你想这样的复习呢肯定是事倍而功半的。所以现在看大量的学生狂做题，天天累得头昏脑胀哈，焦头烂额，但是反而成绩呢不升反降。核心就是你可能很多的情况光去做题，你忽视了为啥做题，忽视了基础。再一个就是综合性，再一个就是应用性，再一个创新性。那么大家看着基础性，所以强调大家一定要对这个牢固的掌握这个基础知识。当然综合性、应用性我不展开讲，这个创新性啊，既然是四个方向中重点，这是过去原高考中没有的，新高考中将会大量的出现。那么当我们平常做题遇到这种从来没见过很陌生的题目的时候，而不是紧张而是偷着乐，这个题哈，这是新高考的要求，那么我得认真的把这个题搞懂。因为一个陌生的题目你没见过，大家都没见过，在大家都没见过的情况下，有些人呢就感觉心里紧张，那么有些人呢觉得哎，这个既然要考创新性，所以新高考这样的题目肯定要不断的出现，我提前遇到了，当我培养出自己应对新情景陌生面孔的这样的题目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心理素质就更加强大，应对能力就更加超群。那么于是新高考归结起来就是一加四加四，你看就这么简单啊，一和四乘四翼，很简单的。通过这节课啊，大家可以了解到了，在平常的学习中就可以做到更加有的放矢。在2023年12月，国家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心智生产力。这个名词的出现将预示着我们国家未来对人才需求的走向，所以对中小学的学生对这个心智生产力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那这个心智生产力的定义是什么呢？大家看啊，心智生产力是技术颠覆性的突破，是生产要素创新性的配置， 是产业飞跃性的升级带来的新时代的先进生产力。所以这是前面对它的一个概括啊。那么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要义，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要素，要走出一条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新的增长路径，都有一些非常明确的暗示。大家都知道的哈，我们国家现在出生啊，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国家呢现在跑步进入老龄化世界，那么现在国际科技竞争啊日趋激烈，可以说未来决定一个国家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它的科技水平。所以国家适时的提出新质生产力啊，那你想这个概念该有多重要。所以你们处在这个青少年阶段，一定要对这个概念深刻的理解。我们如果具体来讲，何为新质生产力呢？说的直白一点，它包含着大数据、大制作、大装备、大产业，你看这四大。然后呢，它包含着新科技、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四大四新，还有一个呢，还有人工智能。所以未来国家需要的人才肯定是在这个方面要更多更多的创新人才的出现。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新质生产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特点、兴趣爱好，提前设计可以跟国家的未来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关于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啊，我们从二十大报告中有几句话是写得非常明确的，而且这些话肯定在未来的中考、高考整个学习过程都会反复被提到的。那么这几句话我今天特意把它呈现出来哈，大家看看二十大报告描绘了未来国家一百年的基本发展思路。那么从这几句话里边大家应该感悟哈，国家未来一些重点是什么。一句话是对青年人，他有这么四句话，就是希望青年人要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大家看这四句话再加上新高考的立德树人结合在一起，所以高考肯定是选拔这样的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那么我们每一个青少年学生要对照着这四句话，你要这四条都具备，肯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但你如果这四句话他说的这四个方面有理想，你根本你就缺少这个理想，不敢担当，也不想吃苦，当然也没有一种奋斗精神，那么在当今的时代那肯定要被这个时代所淘汰的。所以这是二十大报告里边第一句话需要大家重视。第二句话呢强调了三个强国，就未来国家要建设三个强国。第一个强国就叫科技强国，第二个强国叫人才强国，第三个强国叫教育强国。那么为什么不说也是农业强国、军事强国、工业强国？二十大报告唯独提出未来国家要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教育强国。那么大家注意，国家的强盛靠科技，科技的创新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所以这是一气呵成的一个系统的工程。所以未来国家选拔人才往这个科技方面的选拔就越来越重视。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新高考那个组合来看，理化组合的学生为什么占到的比重已经超过了60%，这都是一些明确的动向，那未来可能在这方面会更加偏重。所以现在网上传说天文的要逐步被淘汰、逐步取消，这都是些误传。但是你从二十大报告中能感觉到国家肯定是更加倾向于科技人才的培养，这是第二句话哈。这第三句话它讲的是什么呢？叫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前后哈呼应，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在人口急剧下降、老龄化严重的这个我们这个面对着国家的现状， 我们一定要突出科技。那么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你看那个新高考中那个四E，其中一个就考察创新性，所以这些都是一脉相承。这是二十大报告提供给我们的信息。那么大家掌握了二十大报告的这些精髓，今后的学习中应该更多的向科技方面倾斜发展。所以未来啊，学科的组合的选择上，为什么过去哈是大文大理，结果后期呢变成一个新高考三加 X， 那原先只有大文大理两种组合，现在一变成三加 X， 那就成了二十种组合。后来发现一团糟，大学录取的时候都没法录取，所以率先实行三加 X 的省份呢，基本上给他的任务、都招不满，很多名牌大学的投放给这个省的指标都浪费了。那么于是又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后期出台了一个叫三加一加二这样的一个政策下，有十二种组合。这个十二种组合可能稍微少一点了，可是呢还是由于一些选择的方向不同啊，结果导致了呢有些孩子由于选择的学科出了问题。虽然自己对这个学科很感兴趣，对这个组合很感兴趣，但是这个组合呢很多的大学都不取这个组合，于是就导致了由于这个组合选择不当，分考得很高，结果没学上。所以我今年呢，我们集团的这几个学校招收的复读班就出现了很普遍的这个现象，有些孩子呢考了很高的分没有大学上，所以重新回来复读。复读的时候重新打乱原来的组合，再重新选择新的组合，这都是哈对这个国家动向的把握不准。哎呀，我这有十二种组合了，我二十种组合了，我不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潇洒的去选择吗？这个没错，但是你还得考虑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它的重点聚焦在哪儿。所以我发现又出现一个现象，原先的大文大理变成了三加 X 三加一加二，弄了个一团乱局。你看最终还是回归到原来的大文大理。所以这个三就是余数外啊，大理呢理化生目前看这个组合还是最佳组合。那么文科内呢实地政这个组合也成了最佳组合，因为各个大学更多的是在这两个组合里边来选学生。但是大家注意一点，你要想偏重理科一定要选物理和化学捆绑在一起，你要想选择文科一定是历史和政治捆绑在一起，你只有这样选了，你未来选择的空间才是大的哈。因为说你选了个物理生物地理，你看你这个组合的就是在大学录取中很可能就被调空里去了。为啥呢？那你看理科组合的人家物理化学捆绑，那你没选化学，所以60%的就被淘汰掉了。那你选择文科的，你得历史政治捆绑，但你选了个地理，那文科就全部把你淘汰掉了。那么现在呢，物理化学组合的在高考中录取占到了60%左右，那个历史政治组合的在高考中占到了20%左右。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选择了这两个组合之外的，你的几率啊，也就是10%左右。而且凡是对这个组合没有要求的这些学校，同学们可以想想，那是些什么专业，那是些什么学校，基本上就是边缘学科，奶奶不疼，姥姥不爱，你说你多难受。所以大家选择这个组合的时候呢，特别高一结束哈，甚至刚上高一就面临着选择一个新的组合，大家选的时候呢，根据国家的动向，固然要尊重自己的兴趣，但是还得跟国家的大政方向来结合，这样二者有机的结合，那么就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向。比如说我想当兵保家卫国，你看像公安呀、军事啊，包括国家安全武警这类似的这些专业都要求在高考中选政治。那么于是一个学生又偏重理科，又想将来从事这样的一些责任担当的这样的一些专业，那么你的选择就应该是物理化学加政治。那么这样既兼顾到了那60%你都可以报，你又选了政治这个专业呢， 所以你就可以报所有的军事院校、公安、国家安全、武警的这些，那你就都可以报了。那这样的选择是吧，他就更加聪明，更加智慧，既照顾到了自己的兴趣，又照顾到了国家未来的需要，又照顾到你本人将来从事的行业的倾向。同学们注意啊，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一个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是2025年1月19号公布的，里边内涵很大，它是叫《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这个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印发了未来十年的教育的整体规划，所以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那么因为未来十年，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小学生都会从这样的一种规划纲要中受到影响的，所以这个规划纲要中间提出的，我是逐字逐句认真研究，那么中间有些信息啊，对中小学生必须把控的一些信息啊，我的重点解读一下，以提醒同学们哈，思考怎么样跟自己的兴趣和国家的要求来吻合。它的主要目标里边提到，要创造一个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关键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主要目标里边的关键的一句话。注意，主要目标里边单独谈到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这是一部分啊。还有一句话，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这个提法我第一次见到，过去一般的要求就是中小学生每天的体育活动时间不能低于1个小时，现在明确提出不低于2个小时。过去就有一种体育成绩进中考，全国各地都开始执行，但是体育所占的分值啊并不大。那么根据国家这样的一个政策，肯定是体育分值要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面对着中国青少年体质的越来越下降，所以一个青少年身体都不能做到健康，只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是一个基本的保障吧。所以国家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未来这个体育在中考在高考中占的分量将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提醒每一个青少年啊，小朋友们一定要抓紧一切机会强健自己的体魄，甚至可以从小选择相关的体育特色项目，在突出这个体育特长的过程中，既确保了通过体育特长考大学的这种竞争优势，又让自己的身体呢得到强健的保障，所以这些选择都是很智慧的。还有一条，这是第九大条，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高中阶段学样多样化发展，统筹推进市域内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我下节课也讲到，现在考大学的有21条路径，不是广文化课那一条路径了，现在考清华北大有10条路径，真正凭着纯文化课上清华北大的那是第11条路径，而且同学们可能有所不知啊，现在凭着罗分进北大清华的可能也就占到4%左右，那么90%的学生是通过另外的4条路径考进这个清华北大的，这并不是说走后门啊不正之风，是我们国家随着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呢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所以高校作为为国选才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啊，它必须得顺应国家形势的变化才推出的这些政策。所以你看这一次这个十年规划中又谈到了高中的多元化发展问题。还有一句话，这句话是第14大条，这第14大条满满的都是这一个内容，叫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展和培养机制，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面向中小学生实施科学素养培育的沃土计划，面向具有创新潜质的高中学生实施托婴计划等。你看这十年规划中 明确提出来，面向中小学生实施沃土计划，面向具有创新潜质的高中学生实施托婴计划等。这些政策的出台马上在大学的录取中就要实施了。同学们可能也知道，2021年清华北大率先推出了一个叫数学英才计划，2021年推出了，从初中生开始招学生，初中数学比较突出的学生可以直接不用上高中，直接上清华北大上，采取3+2+3，8年下来直接获得博士学位，中间不用参加中考，不用参加高考。2021年推出的这个政策，第一年招了不到70个人，结果现在呢，每年都招100多人，年年选拔，而且这个数额越增越大。前年呢，国家又推出了一个物理英才计划，就是对一些初中生物理表现突出的，直接进清华北大。所以这样的一些动向，都提醒同学们，如果你在科技上、在学科方面要是感兴趣，应该提前甚至从小学开始就开始涉足这样的一些学科训练，一方面开发你的能力，另外让你的思维能力、计算能力提前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而且我这个是带数学竞赛的这么多年来我发现，其实小学生只要那个思维比较超常的学生，其实他学数学虽然那个数学竞赛题很难，但是这孩子呢反而面对这样的题目更加斗志昂扬，更加兴致盎然。综合我以上讲的内容同学们要是仔细分析，你如果认真研究了新高考、新质生产力、二十大报告，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刚颁布的国家未来10年教育发展纲要，就可以通过分析这些重要的信息就可以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该怎么选择。